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1月10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保罗在腓力斯面前的讲道，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内容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使徒行传24章25节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使徒行传24章25节。一些非常深刻的神学家非常喜欢圣灵总是有效的工作的教义，他们认为圣灵不能在人的心里有暂时的情感的工作，他们把这些事归为良心，所以他们看到了像腓力斯这样的人恐惧颤抖，他们就认为这完全都是出于良心。但是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正在接触另一个对他们同等重要的教义，也就是完全堕落的教义？因为如果人本性是完全堕落的，那么当人开始恐惧颤抖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影响，他们甚至于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圣灵会以两种方式工作，在有些人的心里，圣灵只以约束的恩典来做工，尽管约束的恩典不能够拯救他们，但却足以阻止他们陷入公开败坏的恶习中。而那些沉溺于其中的人，正是不受圣灵约束的人。在腓力斯的身上，有一点点这种约束的恩典。当使徒把福音给他讲明的时候呢，这种约束的恩典唤醒了他的良心，使腓力斯恐惧。请注意，人可能会抗拒这种恩典，并且是真的抗拒。因为尽管圣灵是全能的，当圣灵全能的做工的时候，永远不能抵挡。但是强大的人有时候不是用尽他所有的力量，而是用手指头做工。比如说，他可以允许一只蚂蚁或是小昆虫胜过自己。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做工只是暂时的，并且是为了好的目的。圣灵总是会成就，但是圣灵也会允许人熄灭并且抗拒他的影响力，好让救恩不会那么容易得到。神圣灵在人心里做工，让人有美好的渴望和感受，但是并没有拯救他们的意图。不过请注意，这些感受不是伴随着确定的救恩的东西，因为如果是的话，他们应该是持久的。但圣灵不是全能的做工来施行拯救，除非是在他拣选的人身上，就是他一定会带到自己身边的人。我相信腓力斯的恐惧 可以算是圣灵约束的恩典，唤醒了他的良心，使他恐惧。但是对于你们这些从不恐惧的人该怎么说呢？今天你们带着面无表情、傲慢又自大的心来到了这里，你用亵渎的话谈论上天，现在你站在神的殿中一动不动，毫不掩饰。尽管巴克斯特从死里复活，用感动人的叹息和眼泪传讲福音，你也会嘲笑的。尽管传教士用雷鸣般的舌头给你传福音，你也会张嘴挑出他言辞中的错误来，他的话永远不会打动你的心。唉，不信的一代啊，神是如何放弃你，地狱是如何迷惑你的呀。作恶的族类，败坏之子啊，你被灼伤得多么严重啊。我的心用预言的眼读到了墙上写的字，你们已经被定罪了，你已经没有盼望，连根拔除的树死透了。因为你不恐惧这个事实，不只证明了你的死，也证明了你的败坏。你会像现在这样死去，没有盼望，没有依靠和避难所。因为那失去感受的人也失去了盼望，那没有良心的人是神圣灵已经放弃的，圣灵将不再与他一同努力。快速地越过了恐惧的听众，我们接下来要来体会，当保罗看到腓力斯匆忙起身，并且把保罗从自己面前赶走时，他所经历的那令人沮丧的失望。一个人对一位牧师说，太奇妙了，看到全会众因为传讲的道而感动落泪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但是那个牧师说，是的，这很奇妙，但是我知道比这个更加奇妙十倍的事情是，这些人很快就擦干了眼泪，然后忘记了他们所听到的。腓力斯在保罗面前恐惧，看起来是很美好。更奇妙的是，腓力斯说，你去吧。唉，这很奇怪，这太奇怪了。当神的道触及良心，没想到罪对人还有如此的能力，以至于真理被排斥在人的心外面。腓力斯，不开心的腓力斯啊，你为何从你的审判席上起来呢？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吗？停下吧，腓力斯，让保罗对你再多讲一分钟。你有事，但是你的灵魂难道没有事吗？停下吧，不开心的人啊，你还要勒索，还要让你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吗？哦，停下吧，你不能够为自己的灵魂多腾出一分钟吗？难道你不愿意为此付上一点代价，让自己可以永远活在天上，而不是没有盼望、没有基督的血、没有罪的赦免、没有成圣的圣灵、更没有加给你的义那样活着吗？人啊，总有一天，那看似对你非常重要的事，将会被证明只是白日梦，是你所忘记的现实的替代品。你是否回答说，不是的，王派给我一个紧急任务，我必须听命凯撒。腓力斯啊，但是你有一位比凯撒更大的君王，是天地之主，难道你不能花一点时间听听他的命令吗？在他的面前，凯撒只不过是一只虫。人啊，你会顺服一个而轻视另一个王吗？不会。我知道你们不敢说，但腓力斯啊，你竟然又转过身去沉溺于放荡的娱乐当中， 和土希拉一起。停下吧，你竟敢这么做。还有最后一句话在你的耳边回响着呢，那就是将来的愤怒。你要重复那已经定你罪的放荡的调情，再一次的让你的双手被情欲玷污，在听到并且感受到警告之后，使你的灵要受加倍的咒诅吗？人啊，我为你哭泣。想想那如同牛去屠宰场，羊舔舐刀一样，你也回到了那毁灭你的罪和情欲当中。你们很多人也常常对牧师的信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知道你们在周一早上说的话，在安息日深刻省察自己的心之后，你说，我必须处理好事情，我必须照看好世上的事。有一天，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那时地狱要当面嘲笑你的愚蠢。想到每一天都在死去的人，说着我们一定要活着，却忘记了他们一定会死。可怜的人啊，你能够了解你是多么的愚蠢吗？另一个人回答说，我必须要多享受一点。享受，你是这么称呼的吗？使你自己的灵魂自杀，这有什么享受呢？享受蔑视你的创造主，践踏他的律法，轻视他的恩典吗？如果这是享受的话，天使都要为之哭泣了。人啊，当你快要死的时候，你还会称呼他为享受吗？最重要的是，当你最后站在你的创造主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会称他为享受吗？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觉，让你相信一个谎言，会把愤怒带到你的灵魂上一直到极点的东西，那并不是什么享受。但通常的回答是，还有足够的时间。年轻人说，任凭我吧，直到我年老的时候。你们老年人啊，你们说呢？我可以推测，年轻人对生活充满了期待，期望着在未来能够找到一个更加方便的时候。但是有些人已经经历了70个冬天，你希望在什么时候找到那方便的时候呢？再过几天，你们就走进了坟墓。如果你睁开迟钝的双眼，你可以看见死亡就在前面不远了。年轻人可能也会死，而老年人一定会死。年轻时睡觉是在围困中沉睡，老年人则是在攻击中打盹。人啊，你在离造你的主的审判台如此近的时候，你还会用你去吧来打发他吗？所以你现在还要拖延吗？刀子已经在你的喉咙上了，虫子在树心，树枝已经枯萎了，从窗户往外看，都已经天黑了。枯黄的叶子落在你的身上，你却还没有预备好迎接自己的命运。弟兄们啊，在所有的傻瓜中，头发花白的傻瓜是最愚蠢的，因为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坟墓，而另一只脚也是站在沙土的根基上。我应该如何描绘你呢？我只能对你说那一句神对财主所说的那句话，无知的人啊，再过几天必要你的灵魂，那时你在何处呢？但是人们还是普遍的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，甚至于世俗的道德家会说，时间总是足够的。人啊，就算时间足够，又有何用处呢？ 你肯定会把时间花在最终。过去的时间就足以让你随从外邦人的心意了。什么？有足够的时间服侍为你付上生命的神吗？不，就连永恒也没有尝到足以述说对他的赞美，也没有尝到让你在这里不爱神，却让你在地上所剩余的日子足以服侍神。但停一下，我要与你们理论。来，腓力斯，今天你不能走，直到我整个心都向你倾倒出来，直到我搂着你，试图阻止你从神的面前转身，好让你活着。你说，下一次吧。你怎么知道你还会有现在的感觉呢？也许今天有一个声音正在你的心里说，预备去见你的神吧。而明天这个声音可能就安静下来了，舞厅和剧院的欢乐会扑灭现在警告你的声音，也许你就再也听不到了。人都有自己的警告，所有灭亡的人都有过最后的警告，也许这就是你最后的警告了。今天告诉你们，除非悔改，否则你们一定灭亡；除非你们信靠基督，否则你们一定会被永远丢弃。也许没有诚实的人会再一次警告你们了，也许再也没有含泪的眼睛深情地看着你们了。今天神正紧拉着缰绳阻止你的情欲，也许今天你拒绝一点，疯狂地往前冲一点，神会把缰绳套在你的背上说，任凭他吧。然后这是地球与地狱之间的黑暗障碍赛，而你会在疯狂的混乱当中奔跑，从未想过地狱，一直到你发现自己错过了警告，没有悔改，没有信心，更没有了盼望。再说一次，你怎么知道如果你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，那是神还会接纳你呢？神说，今天如果你今天听神的声音，就不要硬着心。此刻他的爱为你哭泣，他的心可想你。今天神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今天对神充耳不闻吗？你今天放弃他的邀请，轻看他的警告吗？要谨慎啊，有一天你可能会需要你现在所轻视的，而那时你向神哭求，但是他不会垂听。那时你想要向神祷告，但是他会拒绝你的祷告。他唯一的回答是，我呼唤过。还记得那一天在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吗？我呼唤，而你却拒绝了。你站在走廊的柱子边，我呼唤，而你拒绝了。我伸出我的手，想要把你抱在怀里，但是却没有人注意我。你就在走廊里。你听了，但好像没有听见。因此，哦，可怕的结论就是，你们遭患难，我就发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停，这些并不是我的话，是神的话。你们可以打开箴言书，找到这句话。这样子说神是很严厉的事，但这是神亲自说的。神是真实的，虽然人人都是虚谎的。如果神是真实的，你怎么知道神不会有一天轻看你的祷告，不听你的呼求，永远放逐你呢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你还能活着得到再一次的警告呢？在我温柔地暗示一位牧师，他那一天没有传讲福音的时候，那位牧师说，是的， 我确实不打算在早上给罪人传福音，但是我会在晚上的时候传给他们的。我说，但是如果早上的一些会众在晚上到来之前就下地狱了呢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承诺要去朋友家，你们认为自己不能够违背诺言，你希望自己可以，你希望可以回家跪下祷告，但是不行，你不能，因为你的承诺束缚着你。总有一天你会有方便的时候，所以全能神在等人得便的时候。你怎么知道自己会活到方便的时候到来的那一刻呢？也许大脑热一点或是冷一点，血流动得快一点或是流动得慢一点，身体里面的液体流动的方向错一点，你就死了。危险遍布大地，将你带到坟墓，凶猛的疾病等待着催促凡人回归。那你为何还敢拖延，并且说时间还足够呢？你的灵魂会因为你说时间还足够就得救吗？蒂洛森主教说，一个人可以说我决定要吃东西，但是决定要吃东西不能够填饱他的身体。一个人可以说我定义要喝水，但是定义要喝水并不能解他的渴。所以你可以说我决定随后寻求神，但是你的决定却不能拯救你。蒙福的不是健忘的听到的人，而是能够去行道的人。现在你可以说，今天我的神啊，今天我承认我的罪，今天我求你彰显你的恩典，今天接纳我有罪的灵魂，给我救主的宝血，今天我弃绝我的愚昧恶习和罪，我受恩典的约束，今天我抛下我的好行为，不再做我的依靠，今天我呼求，我手中一无所有，唯有紧握你的十字架。哦，有这样的听众的牧师真是幸福的。如果他知道他的会众会这么说，他就比保罗还要幸福了。圣灵啊，请你来吸引不愿意的心，使他们在主权恩典的权杖下屈身下拜。你们看，讲道夺走了我的声音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讲道，而是为你们的灵魂叹息。这是艰难的工作，我可以永远讲道，我可以日夜站在这里述说我主的爱，我可以警告人，但是一直随着我的事，当我走下讲台，你们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警告。你会离开，走到街道上，然后开玩笑，开怀大笑。我的主说，人子啊，你听到以色列人论到你是怎么说的吗？看哪，你弹奏乐器，他们与你欢乐，然后走自己的路。是的，但愿那样的人很少。被嘲笑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我可以在嘲笑当中喜乐。嘲笑、讽刺和毁谤是我的荣耀，我为这些事情夸口。是的，我以这些事情为乐。但是你们离开了怜悯，这是我的悲伤。你们可以朝我吐口水，但是要悔改。你们可以嘲笑我，但是要相信我的主。如果你愿意，使我的身体成为街上的尘土，但是你不要咒诅你自己的灵魂。哦，请不要轻看你的怜悯，不要远离基督的福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愚弄的方式，把炭放在怀里，把头撞到墙上。 但不要仅仅为了做个傻瓜而咒诅自己的灵魂，因为傻瓜也会因此发笑的。在严肃的话题上要认真，如果没有来生，那就按着你喜欢的生活吧。如果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，就嘲笑我吧。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，而你也相信了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我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面对你，我要嘱咐你，以你自己永恒的幸福嘱咐你们，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吧。以色列人啊，预备朝见你的神。愿主在这世上帮助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他是小学老师，
他是语言学博士，
他是家庭主妇，
他是面包师傅，
他是德智司机，
他是工厂经理，
他们从不疏忽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，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来生蓝图，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，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，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来生蓝图，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，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保罗在腓利斯面前的讲道，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